轻月制造业陷入萎缩，失业率继续恶化，最经济的清零防疫措施成本有多大？另外，亚洲出现首例猴痘死亡病例，猴痘的危险性是否被低估？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随着多地新冠疫情升温，中国七月制造业陷入萎缩，失业率继续恶化。中国国家统计局这个星期公布，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也就是 PMI 为49，跌到了2020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PMI 50是划分增长和萎缩的临界点。与此同时，广东深圳为了消灭少数几例新冠病例，下令百强企业封闭管理。波音飞机和大众汽车部件工厂所在地天津也加紧防控措施。那制造业萎缩对靠世界工厂崛起的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继续执行最经济的清零防疫措施成本有多大？当局要怎么样化解失业的威胁？今天我们邀请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来分析和点评。谢教授，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你，叶凡，很高兴来到这里。
谢谢。那中国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谢教授，这是什么意思？意味着什么？
这个采购经理人指数，有的可能叫做什么购买经理指数、购买经理人指数，就是 PMI 了。一般来说呢，是用来这个在宏观经济中呢，作为一种就是说一种领先的这个指标，就是说它可以提前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未来的下一个季度，可能下半年，比方说未来呢，一个短的时期内，这个制造业的那个状况会怎么样？也可以说是一个衡量制造业的一个体检表。因为它这个里边呢，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数，它里边会包括这些生产啊、订单呐、这些商品价格、存货，甚至雇员的很多因素在里边。所以呢，它这种做这个指数呢，一般就是说最主要的这个五个这个组成部分，就是订单、生产、就业和这个配送，然后那个库存。所以它用不同的那个加权平均呢来加起来啊，那做这个呢，对这个宏观经济分析来说，对企业来说呢，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信号啊。一般来说，它这个设计呢，就是说以这个50%作为一个这种我们叫做一个分界点，对吧？或者叫做荣枯线。
那在各地封城结束后，中国六月的制造业供需短。那为什么难以持续下去？
对，因为当然封城了，我们知道这些工厂啊、企业都关门停产，对吧？员工都回家了，觉得制造业的停滞的话呢，当然它那个就是整个这个经济、整个 GDP 都会随之下滑啊。等着解封以后呢，就是说它这个制造业呢开始回升啊。开始回升呢，我想这个主要是还是由于这个，是一个短暂，在中国这次是短暂的回升，主要是由于这个，因为封城导致的这个直接的那些生产下降，解封以后它要恢复，甚至要弥补上原来的损失的话呢，它就会出现短暂的回升，是吧？那一旦这个过去的损失和大体上弥补上以后呢，有些可能是永远就弥补不上了。就是比方有一些公司，你给他提供你作为他的那个 supplier 那个提供商，对吧？你提供不了的时候呢，这些公司外国公司甚至中国国内的其他公司呢，他没有封城，他要继续生产，那他可能就要找别的人来提供。就是说，所以有些这个你的客户的话呢，你失去的话呢，就可能就永远失去了，啊。所以这个一旦这个大体这个供需又达成了平衡，接近平衡了以后呢，这个上升呢就会停止，就会减少。那下一步如果这个继续上升的话，为什么你刚才问的为什么难以持续，就在于这个涉及到那个整体的经济的那个状况问题，对吧？如果中国这个社会整体经济状况良好，经济发展迅速的话，订单还会上升，就是说 PMI 还会上升。但是如果整体的经济状况不好， 整体的订单减少，是吧？还有涉及到这些供应链的很多产业、工业企业都在离开中国社会，离开中国，是吧？还有这个失业率，同时失业率呢持续的保持比较高的状态，那这样的话，它这个制造业整体情况就会比较继续衰弱下去。
那广东深圳啊，最近为了消灭少数几例新冠病例，下令百强企业要封闭管理。波音飞机和大众汽车部件工厂所在地天津也加紧了防控措施。那清零措施对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这样的地位冲击有多大？我们知道中国是靠世界工厂崛起的，那制造业衰退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对，中国确实是靠世界工厂崛起的。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一二十年呢，从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在过去二十年，就是说中国实际上那个承担了就是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厂家公司企业的那些订单啊，他也经企业作为这个世界工厂崛起。那现在呢，但是这个整体的，像我刚才讲这个整体的现在这个世界产业链的重新转移和组合呢，已经在持续发生之中啊。所以中国经济实际上在这个 COVID-19 该这个瘟疫在来袭之前呢，就已经开始经受了这个产业链转移、供应链转移的一个冲击。很多企业啊，很多这些供应链上的企业，对吧，都转移到了那个东南亚各国、印度啊其他国家，很多工厂啊订单呢都跑到越南去了，比方说。所以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呢，它这个优势已经失去了啊。这个优势主要在原来的，比方说这个劳动力成本、工资的优势，还有其他一些环保上的一些中国比较放松这些优势呢，那现在看来都失去了。那失去了以后呢，中国经济呢就出现了那个困境。而现在这个清零政策呢，实际上你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对本来就非常困顿的这个中国制造业呢，又加大了一个更大的冲击。那这个冲击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就是说，当然出于中共是出于这个政治上的目的了，是说为了政治上的稳定，为了中央的权威，为了他继续掩盖他的新冠病毒啊、病毒瘟疫的来源呢、啊，而要营造一种就是说中国这个防疫是成功的，就是说中国没有这些问题，所以他呢不得不实施这种清零政策。而且清零政策的时候，当然中共政府当然知道他的经济后果的，但对他们来说，他自己的颜面的自己的那个政策啊，和中共自己的那个权力地位呢，实际上是要超过这些经济成本的，所以他实际上是不顾经济成本，就是而且强制实施这种政策。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会加速这个制造业的衰退。那对中国来说，制造业的长期衰退继续，然后呢，这产业链外溢加速，意味着那个中国 GDP 经济的更深一步的下滑，更高的失业率，更多的老百姓呢，就是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
那现在中国的失业率已经接近了2018年中国开始公布失业数字以来的最高水平，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了19%。你怎么看这样这么高的失业率？当局要怎么样来化解这个威胁？您说这个中共采取这个清零措施是为了政治，那么反过来这个经济衰退会不会给它带来政治风险？
我想已经带来了一些风险了，或者已经带来一些政治上的一些动荡。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本来说是他可以在二十大就是稳拿把掐的，就是稳稳当当就可以连任。现在看来，我看他的连任也否，就是说可能都成了问题。那就是说，中共的二十大之前的这种权力斗争啊，和似乎也非常的激烈，就是比较围绕着这个清零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我们看到在上海，就是说，显然呢，就是说，中共的南苑和中南海的南苑和北苑，就是党务系统和政府系统，对清零政策在上海是不是实施、怎么实施，都有很大的冲突矛盾啊。 那就是这个政治的因素确实是非常非常恶劣，是吧？那现在导致这个失业率这么高，尤其年轻人失业率接近20%，是吧？中共确实是很难化解，因为我刚才提到就是说，中国经济更深层的原因，就是说是整个这个经济这个结构出现结构性的失衡。然后呢，出现的这个就是说，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地位要失去，订单要流失，产业要转移，那这个对中国来说，就是这些已经移出中国的产业，这些公司呢，肯定是不会回来的，就是说不会回来的。他现在应该是在，你比方在越南设厂的话呢，现在订单也过去了。所以基本上来讲，这个你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结构性的问题，导致了就是说这个失业率上升啊。你要怎么化解的话呢，确实很困难，就是说因为这个经济呢，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你比方说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中国所谓的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中国经济也到了这个崩溃性的边缘。后来文革之后呢，中共当时是怎么解决这个失业的问题呢？当时也失业率非常高，他搞了一个上山下乡运动，可能年纪大的人比较知道，上山下乡运动就是把这些青年人都赶到了农村去，赶到农村去，这样呢，他似乎是解决了这个失业的问题，但实际上带来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有个很高的社会成本。那这一次呢，我想这个中共现在好像有点。我记得好像半年前一年前有这个故伎重演，有时候重新要号召这些年轻人到农村去，但现在农村也没法接纳这些青年人，这青年人也不会去农村，所以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就中国实际上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青年人失业的问题。而这些青年人呢，也采取了一些比方消极的无奈的一些举措，比方像躺平运动之类的啊。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说，你可以说这是中国这个经济周期中的一个低谷，是吧？实际上任何经济周期，任何经济体呢，都会有这种经济上的那上升和下降的阶段，没有什么说哪一个经济体可以永远的无限制的继续持续的升高上去，这是不可能的啊。那中国现在看来要面临一个非常，我认为可能比较痛苦的长期的一个经济的低谷啊。而这个失业的问题，恐怕要相当长的时间一段以后，慢慢的以后呢，可能甚至要等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才会慢慢的重新慢慢恢复起来。
那您说他这个现在有结构性的问题，他将来是要怎么样转移呢？
将来转移，我是认为这个中国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房地产经济的问题。房地产，因为中国实际上中共政府呢的过重的依赖于就是说基建和房地产作为它这个驱动经济的动力，而造成现在中国这个房地产业我们知道这个过剩，严重过剩，建了那么多房子，现在有大概上千万上亿几亿套那个房子呢，都几千万套房子，就是说可以够几亿人两三亿三四亿人用的房子呢，实际上是建好了在那儿的，卖不出去的，空在那里的啊。那这个实际上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啊。这个呢，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那个债务问题。这个债务不光是这个消费者、买房子人的业主的债务，实际上是企业的债务、房地产业的债务和这个银行这个这种就是说抵押贷款，就是说呆账的问题。所以呢，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啊。中国老百姓来说，他这个被高房价再加上高的医疗啊教育的这个费用压着的喘不过气来，他也没有这种我们经济学上叫做 discretionary income， 就是说可支配其他可支配性的收入的话，就是说他这个钱他自己收入的工资付了房贷以后呢，几乎就是所剩无几了，那他就很难用这个钱去消费，去旅行，去支出，去出去餐馆吃饭，就是来刺激其他这个经济方面。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你可以说这个房地产，我认为房地产，我认为是一个毒瘤，也是一个毒药，也是个毒品一样的，把中国人民卷入到就是说，就是说对这个房地产啊、房子来个到一种痴迷的，如痴如迷的一个状态，这实际上是不正常的、不健康的啊。 你这样的话呢，这个泡沫呢，一定会破灭。我们现在已经在破灭之中。现在那个，现在中国百姓有的一种什么，停贷呀、断供啊这些现象越来越多，是吧？这都涉及到这个银行的那些呆账、坏账和这些这个房地产这个贷款问题。所以这个泡沫不破灭的话呢，那中国经济这个畸形的状况就很难获得解决。也许这个慢慢的，就是说这个泡沫破灭了，当然，有可能是软着陆，也可能是硬着陆，是吧？以后呢，我想这个将这个中国房价呢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然后呢，让这些房地产做过多的库存呢被消化掉。这个才有可能就是说真正恢复中国的经济。
感谢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亚洲出现第一例猴痘死亡病例，猴痘的危险性是否会被低估？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猴痘疫情蔓延，印度出现首例猴痘死亡病例，也是亚洲首例猴痘死亡病例。此外，新加坡、韩国、日本和台湾也发现猴痘疫情。专家警告说，猴痘扩散亚洲其他国家可能是迟早的问题。那猴痘危险性是否被低估？病毒变异了吗？全球早期检测监测系统能不能经受考验，防止猴痘大流行？今天我们邀请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金东彦教授来分析和解答。金教授，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主持人好，我也很乐意跟大家分享关于猴痘的这个知识和它的其他的一些一个分析。
谢谢您，金教授。那印度这个星期出现了亚洲首例猴痘死亡病例，您是否感到意外？猴痘的死亡率有没有升高的趋势？
总体来说呢，现在全世界在非洲以外的地区一共有四例死亡，但是四例死亡呢，可能它都有自己特别的情况，例如呢，它有一些是有这个淋巴瘤，或者是有其他的基础病，所以呢，它就是说是是不是完全是死于猴痘，或者是它其实是一个并发症引起了一个原来的一个特别的情况，特别是它的免疫力是不是特别的低下。这种呢都是一个问题。总的来讲呢，它的那个死亡率还是非常非常低的啊，数万例里头呢，现在也就这么四例的死亡。
那除了印度之外，台湾、新加坡、韩国还有日本还有泰国也出现了猴痘病例。那猴痘在原先没有这种疾病的地区，或者说很少有这种疾病的地区，现在开始传播了，您认为有哪些原因？是不是怀疑这个病毒变异了呢？
病毒它一直是会有变异的，但是猴痘呢，它是一个 DNA 病毒，总体来讲呢，它就不是跟这个我们新冠啊、流感啊这些这样子的变化都非常的快啊，它总的来讲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呢，在自然界里面也存在不同的这个毒株，它们的致病性也不太一样啊。总的来讲呢，现在在非洲以外地区，在这个欧美啊这些地方流行的这个毒株呢，它的致病性是比较弱的，而且它的传染性也比较弱，所以呢，这两个弱呢是导致到它的那个危害呢，是不是说有大家想象的这样？所以呢，恐慌是绝对是不必要的。
那猴痘和天花是属于同一类的病毒，天花是通过这个性行为、肢体接触、呼吸和空气传播。那您是否担心猴痘也是通过呼吸传播？这个传播的 RT 值有多大？
它这个天花在这个痘病毒科里面有三种病毒，一种是天花病毒，一种呢是这个猴痘的病毒，一种是豆苗病毒。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其他的一些像 像兔痘啊，像其他的痘病毒。但是呢，现在我们比较关注的是这三种病毒。这种病毒里头，天花呢，在人类历史上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病毒，啊，它就是引起过非常重大的流行，而且呢，就是说啊，很多历史的过程都受它影响，啊，我们中国的顺治帝是死于天花的，啊，这个英皇啊，这个也有死于天花的，啊，它天花呢，在这个啊，西班牙人把这个带到了这个南美，它就使这个玛雅文化呢走向衰亡。都有这个关系，所以天花曾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呢，我们靠着这个豆苗病毒，就是天花里头这个豆病毒科里头的另外一个病毒叫豆苗病毒 Vaccinia， 靠这个豆苗病毒呢，现在我们全世界已经把天花完全消灭了，啊，直到这个完全消灭以后呢，这个猴痘才又成为一个问题。但是猴痘呢，现在我们这个流行的这个猴痘，它与这个天花病毒相比呢，还是相差比较远的，啊，首先呢，从这个传染性来说呢，天花它的那个 RT 值呢，可能能达到五啊六啊这样子，可是现在这个猴痘呢是在一以下，在0.3、0.5这么个样子，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流行呢，它是爆发不起来的，所以呢，大家呢不需要太担心，而且它的致病性也非常弱，现在呢，我们有20,000多例的这个病例里头呢。啊，大部分都是轻症的，都是一个自限性跟自愈性的一个疾病。
那现在就是主要研究发现，这个猴痘是通过性行为传播的，而特别是集中在这个男性同性恋之间。可是这个性传播也不是它的唯一的渠道，还有其他的这个传播的渠道。美国还出现了儿童猴痘病例，您怎么看？
啊，您说的对，就是说呢，天花也好，猴痘也好，他们的传播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呼吸道的那个飞沫，甚至可以说是气溶胶来传播。当然了，接触传播也是一个主要的传播途径。现在呢，这个猴痘的病毒，它是不是有在传播方面，是不是有一些新的特性？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呢，它在男同性恋里面呢，那个传播的途径呢，这一点是这一次发现的病例里面大多数都是这些。那它是不是会通过这个精液啊，其他的体液传播呢？暂时还不知道。还是说呢，它这个只不过呢是这种男的同性恋是一种特殊的这个身体接触的传播啊？那这个是不知道的。而且呢，我们世界卫生组织之所以把这个猴痘定成一个紧急事件，也说明呢，我们其实对它呢还有一些不知道的地方，包括呢啊，过去天花病毒它基本上是没有这个无症传播的，啊，大家知道这个新冠病毒你很害怕它无症传播啊，但是呢，这个天花病毒它是不会有无症传播的，它只有等这个病人发烧，等他那个出痘出到最严重的时候，它才有传染性。但是这个猴痘病毒是不是也是完完全全根据这个特点呢？我们不知道。哎，还有呢，就是说它的那个疫苗的保护，我们这个啊上了年纪的人，在198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呢，他都打过这个豆苗病毒。现在我们用来防止这个猴痘的也是豆苗病毒，跟这个过去我们防天花的是同样的一个病毒。这个病毒呢是一个啊。是一个减毒活疫苗，它本身呢是一个病毒，但是它呢是没有这个毒性啊，没有这个致病性，但是呢它是带有这个类似的抗原，所以它可以保护我们啊，不得天花也不得猴痘啊。那这个过去这个豆苗病毒的使用呢是啊非常成功的，也是我们人类第一次用这个豆苗病毒呢把这个这么厉害的天花病毒给消灭了。所以说啊，我们应该是有信心啊，即使说这个猴痘将来会到了进化到一个啊跟这个天花类似的这个传染性跟致病性的时候，我们还是有这个一个非常强的武器可以对付它的。现在我们还远远没有到这个阶段啊，我们现在需要的呢就是说注意监测，然后我们尽量的把这个感染者找出来啊，把这些密切接触者可能用给他们接种疫苗。这样已经足够了啊！总体来说，它的危害性 比起这个其他，比起天花病毒，比起新冠病毒还是非常非常小的，所以我们不需要过滤。
现在美国的纽约州啊，已经宣布就这个猴痘啊是一个紧急的公共卫生状态了。那有些人就批评说，你政府行动的有点晚了。那您认为这个猴痘的严重性有没有被低估呢？
这里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有一部分人认为大家呢，世卫组织还有美国的这些个疾控部门，他们低估了这个猴痘的这个影响。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意见，是认为呢，我们把这个定成紧急事件，定成这个紧急状态，这样呢也是高估了这个猴痘的这个危害。不管怎么说，我们如果把它定成这个紧急事件，世卫组织把它定成紧急事件，纽约州把它定成一个这个公共卫生的这个紧急状态，这样子呢，起码是可以让我们呢集中一些资源，然后呢能够呢就是更好的应对，这一点是正面的。但是呢，你说它有多危险，已经会不会造成这个重大的这个爆发像这个新冠一样，或者像流感一样，或者像过去天花一样呢？我们现在绝对看不到任何的迹象。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到家，把这个男同性恋这一个群体的工作做好，我们可能就能够呢很好的控制这个猴痘。
那我们要怎么样做好？是不是要及早的让这些人提早接种疫苗，或者还有哪些教育工作需要做？
教育工作当然是需要做了，就是说应该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讲清楚它到底有多大的危害，第二方面呢讲清楚它现在这个传播的特点让这些发诊的这些个病人呢能够及早的去就医去检测那这些呢是然后呢采取这个防控的措施，防止他们传染给别人。那这些呢就是说是我们把它定成这个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或者紧急状态，这样子呢就是说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些方面呢做得更好。但是呢我们另一方面呢，我们就是说也从预防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可以多生产一些疫苗甚至有必要的话呢，我们重新呢可以使用当初的这个减毒活疫苗，就是这个豆苗病毒的疫苗，这样子呢给一些密切接触者，或者说呢这个医护人员是有这个暴露风险高风险的人使用这样就已经足够了。
那这个猴痘的潜伏期比较长，到底有多长？潜伏期长又给防疫带来哪些困难？
潜伏期长的它就是说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说它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很难追这个溯源，使这个溯源的这个难度加大。但是呢我们如果根据这个过去天花的特点，就是我刚才讲的，它呢是在这个发烧还有那个出诊这个高峰期它的传染性最强没有症状的时候呢它基本上没有传染性它那个破损，它没有破损呢它也就那里头的病毒也放不出来。所以呢这样子呢它这一个特点呢对于这个猴痘来说它还是比较有利于防控的。但是这一点呢我们是要注意教育，做好了这个教育工作，因为我们很多年大家都没看见过这个天花呀猴痘的了。所以有些人自己呢他自己出了已经受了感染，出了这个疹子他也不知道，因为也可能也是别的疹子，也可能是疱疹病毒，也可能是其他的水痘等等，也会他就是，而且呢你要不注意他过一些天他就过去了。所以呢就是说这一点呢就大部分的病例，包括我们台湾发现的这两个病例呢都是靠自爆的所以呢这一点呢也说明了我们需要做好这个特定的这些个群体人员的这种卫生健康的教育。
非常感谢金教授。那感谢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金东彦教授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